今天的正道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25到3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你们看天空的飞鸟，它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难道你们不比他们更宝贵吗？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何必为衣服忧虑呢？试想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他们不劳苦也不纺织，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威荣的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炉里，神尚且这样装扮他们，小信的人啊，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讲员是曾长老，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哦。我们虽然在疫情，我们在去年到现在我们仍然在疫情里面啊，但是感谢主啊，让我们有所预备，让我们能够依然在线上，我们能够听到上帝的道。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会从马太福音第六章25到31节啊，从这里我们来一同来读，一同来看上帝的话语。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能够手上有圣经来读你的话语，因为你说你已经把你的启示写明在这圣经上，好叫我们听我们看我们读的时候，主啊，你就张开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荣美，好叫我们能够看到主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以至于我们在今生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得以有天上的平安，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知道无论是疫情还是各样的难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无法使我们与上帝你的爱隔绝，因为你是爱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你必看顾我们，你必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主你的日子。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好，我们有一段小小段的时间啊，为这在家里屏幕前的孩子们，我们做一些教导。孩子们，你们在家里的孩子们啊，要注意听啊。Okay? 在家里你有没有肚子饿过？饿到你差不多要死了。饿到你连一点饼干面包你也找不到。有吗？大概在我们现今我们的社会里面，在我们每一个在荧幕面前的这个孩子们，你们都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在家里有爸爸或妈妈为你准备食物，他们从来不会使你饿过，或者是他从来不会让你没有食物到你无法的这一个存活。亲爱的孩子们，天父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我们在家里一切的需要 我们一切基本的需要，我们父母都为我们准备妥当。就算你如何的早上忘记起来，也有早餐给你吃。你如何的在学校很迟的回来，你肚子饿，也有东西给你吃。这是让我们能够在家里看到父母对我们的看顾。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孩子们，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主也是如此的看顾我们。所以当我们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在家里我们看我们父母如何的如何的追求上帝的时候，你要留心的听，你要好好的学习父母对你所传讲的读圣经的话语。你要看见上帝如何的供应你的父母亲，以至于你父母亲也如何的供应你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家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如何的供应。我们不要把这样的供应看以为常，我们不要把这样的供应以为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孩子们，你要感恩，因为在家里有父母亲照顾你。当你长大后，有我们的天父，他必看顾你，以至于你不必为着你吃喝而忧虑。这是我们今天从马太福音我们会来看的几段经文。孩子们，我们也一同的在这个敬拜的时候我们来看。好，今天这段经文这里有几一整段的经文，我先念啊，主席已经为我们念过了哈。我先念今天我作为主题的这一个经文，就是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这一段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如果你翻读圣经的话，是耶稣基督在山上对门徒所传讲的教训。我略略来告诉你这整个的背景。在马太福音以及其他福音书也有同样的记载，在马太福音4:23的时候，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导人，宣扬天国的福音，医治民间各样疾病、各样病症。所以马太福音在4:23的时候告诉我们，耶稣在加利利的地方，他就教导人，他医治行神迹。然后呢，24节，他的名声就传遍叙利亚全地，人们就把一切患病的、各样疾病、疼痛、鬼符、癫痫、瘫痪的都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就治好他们。所以有许多人就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和约旦河东来跟从耶稣。所以马太福音4:23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的名声大了，因为他的教导，因为他行神迹、行医治，然后就有许多人来跟随他。而接下来我们看到在5:1的时候，耶稣就刻意的避开这些群众到山上去。5:1，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来后，门徒来到他跟前，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这就是接下来的，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八福。心灵平服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以及等等等等接下来七福。所以在耶稣在山上的时候，对门徒开始讲八福，然后继续教导他们各样的教训， 直到第七章才完毕。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第六章是当中其中的一些教训。我略略重温一下，在第七章的时候，当耶稣把所有的教训告诉这一个门徒的时候，第七章二十八节这么记载，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群众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耶稣教训他们像一个有权柄，不像其他的经营学家。好，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耶稣告诉门徒使到群众惊奇的教训的其中的一个。这一段经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都要加给你们。相信我们非常多的人我们都非常熟悉，是一段我们经常用来安慰、用来鼓励、劝诫人不要为事情担忧的一段的一些经文。而这一整段除了不要担忧以外，耶稣也说了这一句，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个是一个吩咐，这个吩咐是比劝诫我们不要担心不要担忧来的更正面更主动性的。我们来看这几段经文，我们会从第六章第二十五节我们开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所以告诉你们，这里耶稣说的第一句，所以告诉你们，这样我们就要来看到底耶稣之前说了些什么，不然的话，所以告诉你们，你就不知道为什么是所以了。好，在同一章里面，我就做一个简短的这个简介。在同一章前面的经节，耶稣就提到，告诉门徒施舍给人的时候，不要到处去告诉人你施舍了，以讨取人对你的称赞。祷告的时候，不要像虚伪的人，为了让别人看见你很虔诚祷告的样子，甚至在路旁路中来祷告。进食的时候，不要像虚伪的人愁眉苦脸的来让人看见你正在进食，而对你认为你是很敬畏神的而称赞你。然后接下来耶稣还提到地上的财产以及天上的财产的一个比喻，吩咐门徒说，不要把焦点存在地上可以堆积可以拥有的财产，因为地上的财产有虫子来可以吃，而天上的宝藏没有贼会偷掉。耶稣就从前面的这些教导，在与门徒行事的心还有目的来教导他们，教导他们要讨上帝的喜悦和称赞，而不是讨人的喜悦跟人的称赞。可是对于地上的需要以及天上的赏赐，毕竟对我们人来说，对门徒们来说，能够比较直接感受到以及影响到的，就是地上他们能够看见的需要，就是今天吃喝衣食住行。所以当耶稣在这里就把人和上帝、地上和天上分别出来做一个对比，他就针对我们该如何的看待地上的事情来教导门徒。所以 耶稣这里用了这样的比喻，不要为了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了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这里举出两个，生命以及食物，第二，身体以及衣服。这里耶稣所讲的这个忧虑，我先澄清，并不是我们今天你每一天出门前你在想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因为你的衣橱里面有200件衣服，你要想你要穿哪一件衣服，非常的烦恼。不是待会你午餐要去吃什么，有这么多个餐馆啊，可以去吃什么啊？现在不行了哈。或者这么多个餐馆，你要去哪里去打包啊 ？OK， 你去到餐馆了，你要烦哦，究竟我要点什么菜，对不对？这些都是很小的烦恼。并不是耶稣在这里说的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这里所提的忧虑是指你为了一件事情，好像很大的一件事，好像你的心头的大石，你一直不断的挂念着，把你的心思意念都占据了。这里耶稣就把主和客分清楚给我们看到，生命跟食物对当时他们的这个门徒以及这个群众追随耶稣的，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当中许多在这一个罗马政权的统治下，他们都是贫穷的，他们每天都是为了衣食住行而劳碌，所以当耶稣提出这一个的时候，他们就必定很亲切的明白感受到生命与食物，食物是为了做什么？食物为了吃，对不对？食物为了吃来维持我们的生命，我们都需要食物。但是这里说生命难道不比食物重要吗？意思是不要因着食物而使你的生命受损，因为生命的确比食物还重要。衣服与身体，衣服用来做什么？衣服用来保护你的身体的，重不重要？重要。你想想看，今天你如果没有穿衣服，会怎样？你可能在新加坡可能天气比较炎热了，所以还好。如果在寒冷的冬天的地方的时候，你衣服少一点薄一点，可能你就冻伤病倒了。所以衣服很重要。但是不要为了保护你的衣服，追求要你的衣服，而使你的身体受伤，因为身体比衣服还重要。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一个主跟一个客，而在当中也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一个这一个永恒的生命以及暂时的食物以及衣服的区别，他们没有得比。你要知道，在当圣经里面在犹太人的这一个观念里面，当他们讲生命身体的时候，并不是说就今天我们看到的我的肉体而已， OK， 而是他整个的人，整个的人， OK，肉体、灵魂、思想，全人。所以这里要带出来的是 这一个主体跟这一个客体的很大的差别。而在这里的话，同样的，生命肯定是比物质来的贵重。那么我们回到去这个忧虑、okay? 刚才说的就是你心头的大事、okay? 你可能说诶，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啊、这样我就不用看了、okay? 反正我是没有忧虑的、okay? 这样我就问你一下、okay? 你有没有为这一些事情忧虑？你可能说没有。我就用现代人的话语问句来问你，你有没有睡不着的时候？你有没有睡不着的时候？啊，有点头，给我们同工啊，有点头。OK， 你睡不着，你为了一些事情你辗转难眠，可能那件事情，你告诉我会说哦，很小的事情。那件事情对你来说很大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件你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大概它会影响你一整天，甚至一个星期，让你吃也没有心情，让你看什么东西都觉得没有意义。那么我问你，你试想想这一个你曾经或者是你目前在面对的问题，然后我来告诉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因为生命忧虑什么吃什么，以及身体忧虑穿什么，耶稣这边说，难道你生命不比其他的这些重要吗？你还忧虑什么？大概你会很难接受，因为你的确忧虑，你的确挂念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没有停留在这里，他进一步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忧虑。为什么不要忧虑？如果耶稣基督只停留在这里大概我们也没有太大的盼望。Okay? 好，然后我们继续看下面。Okay? 第26节，马太福音第六章26节，你们看天空的飞鸟，他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库，你们天父尚且养活他们，难道你们不比他们更宝贵吗？好，这里我需要做一些解经哦。天上的飞鸟指什么？指什么？就是天上的飞鸟了，就是小鸟 ，OK 啊，这个圣经有很好的来告诉我们 ，OK， 天上的飞鸟它不撒种，上帝没有给它这样的智慧，懂得如何去吃了那个果子过后，把那个果实跑去有营养的这个土壤丢下去，以至于它能够长出一棵果树，下次它可以再吃，上帝没有给它这样的能力跟智慧啊。飞鸟没有撒种，不收进仓库，上帝也没有给他们这样的能力，好像我们人能够储存一年两年几个月几年的这一个粮食。那么上帝给飞鸟什么能力以至于他们得以养活？上帝给飞鸟什么能力呢？他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进仓库，他们就到处去寻找果树去吃，去寻找虫子来吃。这是上帝给飞鸟能力，以至于他们能够运用他们的能力去过活。我们在这里要看到，这是上帝的供应哈。耶稣这里告诉门徒，天上的飞鸟，上帝运用他创造的这个大自然，有雨水，有阳光，使到果树长出来。鸟每天吃果子，还有虫子，它没有 因为那一棵果树而去浇花撒种，上帝当然也没有给他这个能力哈。可是你有没有看过飞鸟不飞，就在他的窝里面等，等果子掉下来，等虫子爬上来，他就咚去吃。哇，如果你找到你跟我讲，我很想看一下。诶，没有，没有，因为上帝给他这样的能力，使他凭着这样的恩典能力存活上去。上帝就是如此的来养活天上的飞鸟。所以在这里耶稣就反问了，问门徒，难道你们不比他们更宝贵吗？难道你不比他们更宝贵吗？当然，天上天空的飞鸟和地上的一切，从圣经我们能够看到，都是为了人而造的。好比衣服还有身体一样，我们的衣服是为身体而造的。上帝既然眷顾照顾养活天上的飞鸟，他也必样眷顾养活我们。所以在这里耶稣第一用天空飞鸟的比喻来告诉他们，告诉门徒，他们也当敬上上帝赐给他们的能力去赚取，然后把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祷告交托给神，不要为那些我们无法控制改变的事物而去额外的担忧。很长的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上帝供应，上帝供应，然后我们就平平安安的回去了。弟兄姐妹，我盼望在这一小节里面，让我们能看到我们如天上的飞鸟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双手，上帝给我们足够的恩赐，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日常所需的。这里我要举出一个曾经的一个例子。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她是失去丈夫的寡妇。每一次你跟她谈的时候，问候她的时候，她必告诉你，她深信上帝必看顾她。在许多的年日里面，她尽她的能力来抚养她的孩子，寡妇抚养她的孩子。她比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她有更大更多对每一天明天的忧虑。然而如果你有机会，我们来听他见证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们他如何的凭着双手努力的工作，如何在祷告迎着工作上被欺压，他祷告能在这里继续的抚养孩子，他尽他的所能到处去寻找帮忙，然后他看见上帝一个又一个对他祷告的回应，有的是几个月，有的是几年后的等待，才看到上帝信实的供应。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这个例子是要鼓励我们，来告诉我们，天上的飞鸟应用上帝所赐给他的能力去干活找食，我们也是一样，上帝通过我们的双手来供应我们。所以上帝看我们比每一个飞鸟都还宝贵，他赐下能力给我们存活，给我们赚取养家，我们就要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当我们尽我们能力的时候，上帝也必看顾我们。好，下一节，第27节，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长一刻呢？为何为衣服忧愁呢？试想 田野的百合花怎么样生长，他们不劳苦也不纺织。来这里耶稣进一步的来解说、okay? 及教导。第一个我们先来看把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这里所指的并不是我们能够长寿一点、并不是我们能够长寿一点，这边所指的是指前面所说的衣服还有食物。衣服跟食物对我们来说是使我们维持我们生命很重要的物质。在这里耶稣说延长生命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少一点忧虑我们就不是说我们多一点忧虑我们短命一点啊，少一点要长命一点就少一点顾虑这些事情、okay? 而是说有谁因为你很担心这一个有没有衣服有没有食物，也记着当时候对这一个门徒们，这是很实在的事情啊，每天都是为了衣服食物。有谁能够因为担心衣服和食物而使你们就有衣服跟食物呢？有谁能够因为你担心然后明天就有衣服跟食物在你面前？有没有？耶稣就是这样问他们。当这一个把自己寿命延长一刻的时候，因为衣服跟这食物就是支撑这一个生命的，所以问了忧虑，你忧虑衣服跟食物，明天衣服跟食物会不会就因为你的忧虑而变出来呢？答案肯定不是。所以耶稣在28章28节继续的说道，那何必为衣服忧虑呢？既然你的衣服跟忧虑不能够使他衣服跟这个他对他的忧虑不能够使他变出来，那你为何忧虑呢？好，我们停顿一下，我们来想一想，这其实不是我们经历的一个常态吗？不是很常我们担心忧虑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如此的想吗？一般上我们不会为我们能够改变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而忧虑，我们都是为了一些我们没有办法不未知无法掌控的事情我们担心我们忧虑，对不对？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你这样的忧虑其实是很不合理的，也很不理性的，因为忧虑焦虑没有使事情变得更好。所以耶稣说你就不要忧虑，因为这不是上帝所要我们所行的。这样你就怎么办呢？你可能更加苦了，怎么办？我明明是我担心我忧虑，这样怎么办啊？耶稣就来这边说了、okay? 如何减轻我们的忧虑、okay? 圣经说你试想想野地的百合花不劳苦不纺织怎么生长，鸟得去找吃的，百合花不可能去找水，它不可能长一个脚去找土壤，它是靠着空气雨水还有土壤长大，而这都是在大自然环境所供应的。这里注意一下，这里田野的百合花英文是 lilies of the field， 不是特别指着我们今天看到的百合花，它指向的是一个就是很漂亮很美丽的这个花丛，可能是有很多不同的花。好，这里这个花给你看一下、我去搜寻一下、这个 Lily of the Field 大概不是我们今天看的百合花， 应该是这样的另外一种科类的话。好，我们回到这里哈。为什么耶稣说百合花怎么生长，在我们去想的时候，他说他们不劳苦也不纺织，什么意思？你能够明白吗？你去花店的时候，你问他这个花怎么长啊，他会讲施肥啦等等，对不对？然后你讲说诶，他不劳苦也不纺织，他说诶，你讲什么？诶，好，从圣经里面我们要来看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劳苦在这里英文叫 toil， 就是做苦工，是一个也许不需要很多技能，但是你需要透过很多劳力，就好像当时候他们种植收割都是指向这个男人需要为了食物而做的劳碌的工作，以至于他们得到食物。而这个纺织呢刚才我们讲到食物跟衣服，对不对？这纺织呢就是织那个布可以做衣服，然后就是指向女人为了家里所需要而做衣服做的工。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百合花它没有赐予这样劳碌劳动的这个能力，上帝也就因着上帝如此的造他，如此的也如此的供应他。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供应跟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上帝绝对不会使我们不能够负的轭加在我们身上，所以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担心，因为上帝绝对不会使你不能够承受的加在你的身上。所以这里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哈，有一位在国外来的弟兄，他前些时候就拿到一份工作，那个时候这个工作还没有过了这个试用期，我们就问他了，你担不担心可能疫情啦，还是公司不稳定啦，没有工作呢？如果问你，你会怎么回答？因为这个弟兄他是在就是从国外来，所以他就要在一定时间里面找工作，不然的话这个准证失效就得离开新加坡了。他的回应让我得到很大的这个安慰哈。他说这真不用担心哈，上帝必看顾。为什么？因为他还有一双手。还有一双手。OK？ 大不了去做清洁工人。大不了去餐馆这个快餐馆去打一个短期的工。我不会死的。所以这里能够看到的话就是很长的时候我们所忧虑的事情也许我们看一下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必去额外的忧虑。好，我继续往下看哈。耶稣这里说这个百合花，或者是这一种的花丛，从圣经里面我先念第29节，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威荣的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花中的一朵。圣经里面描述花的时候是只是美丽的，可是却又是短暂的，今天开出来明天就可能凋谢了。而这里所罗门就是所罗门王大卫王的儿子，在圣经里面记载他是以色列历史中最聪明最有智慧最有财富的一个王。在列王记下 九章十三节的时候，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银子，共金子，共重23000公斤啊，我略略去查一下了哈，就是啊23000公斤的金 ，OK， 以今天来说，就是换去新币的话，就是1.8 million， 每年都有人供奉1.8 million 的这个金条给这个所罗门王。这里能够看到当时候这个所罗门是多么的荣华富贵，多么的富裕。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就算在所罗门王最高峰、最这个威荣的时候，他所穿的、所戴的，也不如一朵短暂开放的花那样的美。哇，这让门徒能够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一个是人的最高峰，一个是上帝所造的美丽的却又短暂的一朵花。而人生最高峰、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还比不上这一朵花。我试问，当你拿一朵花上来的时候，你细看看它的美，有没有任何人造的东西比它还细腻、还更完美呢？大概是没有。Okay. 如果你们有这个学设计的话，你肯定知道这个 golden ratio， okay， 黄金比例。很常我们今天你看到很好看的这个设计、很好看的这个 logo， okay， 都有它的黄金比例在里面。最初使用黄金比例的是谁？上帝，就在花朵里面，也有在许多今天我们大自然所看到的。所以回到来这里的话，耶稣就进一步的开始，进一步的要带出上帝的以及人所追求的，上帝供应的以及人在地上所追求的财富，做一个很大的差别。让我们看到上帝所预备、所看顾的这个花，它是多么美妙、多么完美的这个照顾。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 ，OK， 耶稣继续的传继续的说，在马太福音6章30节，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在炉里，神尚且这样装扮他们，侥幸的人啊，何况你们呢？在当时的时代，为什么这样讲草，然后丢进炉里面呢？因为在当时时代用这个柴来生火 ，OK， 这个木材是很稀少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你可能看到有些时候 ，OK， 看到他们说他们去捡树枝 ，OK， 来堆干草成捆用来烧 ，OK， 所以这里就也是用这个比喻说，这个田里的这些草 ，OK， 有干的 ，OK， 他们才活那短暂的几天，上帝还给他们开了一朵，一朵又一朵漂亮的花朵，这显得上帝是如何的看顾以及看重属于他的花、属于他的草。耶稣就反问，更何况我们人呢？我们的年岁肯定比那你花园中的草还长，上帝岂不更眷顾我们吗？而在这里下一半节的时候，这个耶稣就说，小信的人啊，何况你们。我们来看这个小信的人，我们怎么去明白 ？OK， 这小信的人在这个圣经另外一处也有提到。OK， 如果你们熟悉圣经你一定会记得。在彼得走在这个海上的时候，然后还有一处就是这个耶稣带门徒去到对岸，这马太福音是16章第4节，耶稣离开他们去到的这个对岸，然后呢 这个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忘记带了他们当天午餐要吃的饼。OK， 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小心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笑。”他们就彼此门徒就彼此的议论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啊？”耶稣知道他们说这话，耶稣就说：“小信的人，为什么议论没有饼这回事呢？你还不明白吗？你不是忘记了那五饼分给五千人，然后又装满多少的篮子，然后你也忘记了你曾经看过的那七饼分给四千人，同样的也装满多少的篮子呢？”耶稣就对门徒说：“我对你们讲的不是饼的事，为什么你们不明白？”讲耶稣对门徒讲的不是饼的事，然后在饼的事，耶稣说你们这样去想的时候啊，你们就是小信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门徒们看过上帝如何的供应他们吃饱五饼二鱼，对不对？然后他们竟然因为没有带饼，他们就问：“哦，怎么办？是不是耶稣说我们忘记带饼了？”诶，所以这里耶稣用这样的这个小信的人啊，是指着他们忘记了上帝的供应，他们对上帝的供应打了一个问号，说上帝究竟会不会供应我们呢？诶，所以这也就是这整个不要忧虑的一个焦点，就是上帝所赐下给你的，上帝所供应，在应许里面说他看顾他的儿女的，你有没有抓住上帝的应许？你有没有把你能力尽上，而把你没有办法掌握的交托给神？不止如此，而且要看见上帝如此说，他必看顾属他的儿女们。所以不要忧虑，在这里让我们能够看到是他们对这个上帝护理看顾的不信，或者是怀疑。Okay? 然后接下去我们来看31节，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里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永活的上帝，永存的上帝，他用他的大能托住万有，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他不是那一位造了我们就不理我们的那一位上帝，他不是那一位说称你为他的儿女而不看顾你的，就好像我们在家里父母照顾孩子一样。所以如果你担心，今天你担心的是生存的问题，上帝会看顾你的基本需要。如何呢？他会借着你身边的人，借着国家政府，借着一些机构，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来帮助你。他未必是他肯定不是要你好像一个不听话的鸟啊，在窝里面等着天上掉下果子来虫子爬上来。你要看到，然后这里为什么耶稣这么样的迫切来要教导他们关于这个不要忧虑的这个事情呢？ Okay? 因为小信的人，就是他们对上帝依靠的不信。这个可能在我们现今生活里面，也许我们对我们的吃喝并不是很大的问题哈。Okay? 但是这并不只是指我们只有这样的困难的人，也是指着我们在生活上已经足够的人，但是我们担心明天我们会被落到不足够的时候。这里很长的时候我们很长的时候会担心一些事情是超过我们基本所需的，其中一个哈，比如说 你现在可能经过很多年 okay, 你存够了钱，就你买了一个房子 okay? 然后如果明天这个房子失去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担心啊？你会，对不对？你会很担心 okay? 但是你这样你这个房子失去跟那一个明天不知道还有没有饭吃的比起来的话，你觉得你的担心还需要很担心吗？也许不会的、okay? 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我们很常担心忧虑的也许超过我们所需的、okay? 圣经在里告诉我们，我们上帝必供应我们所需的，在接下来的经文会给我们看到、okay? 好，我们继续。好，第32节耶稣继续说道，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好这个经文也需要很好的来解经一下。好，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这指的是什么？这一些指的是吃什么穿什么，就是刚才所讲的，就是物质上地上能够得到的继承的这个财富。Okay? 这样我就问你了、okay? 这一些难道你和我也不寻求吗？你和我有没有寻求地上的财富啊？有啊，我们今天肯定啊，对不对？你肯定工作，对不对？赚钱养家啊，你肯定要求更好的这个工作，更好的这个收入、okay? 所以耶稣这边说，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这一些同样也是我们所寻求的。为什么他刻意说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呢？因为教外人所寻求的这些财富，为了满足，为了堆积他们在地上以及享受他们要的财富，他们在地上，他们以这一些为他们最终的一个目标。他在地上所拥有的，我们能够努力来换取的，就是这一些。他的这一生就是为了这些而奋斗，因为他们不信上帝，他们看见的只是在眼前这一个世界，肉身活着的这世界，在此以外也没有其他他们想要或可以追求的了。所以这里耶稣说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 OK 啊，我接下来一句也是我们所寻求的 OK， 只是教外人单单寻求这一些。然后接下来一句，天父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耶稣继续告诉门徒说，天父知道我们需要地上的食物、衣裳、okay, 衣食住行、okay. 所以在这里我们之前这个耶稣说，哇，你这个衣服你不要去担心，食物你不要去担心 OK。 然后这里耶稣比较正面的来回答，来告诉门徒 OK， 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 OK， 上帝知道你在地上所需要的。所以对于门徒来说，耶稣承认他们的难处，耶稣承认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衣服跟衣裳，而且注意这里所用的字眼是需要，不是他们想要的，英文是 need， 不是 what they want、okay? 所以这里带出的开始带出的一点就是教外人所寻求的地上的东西，然后我们也是寻求地上的东西，但是上帝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存活。然后再接下来 耶稣就来做一个总结，我可以这么说、okay? 为什么到底耶稣要这个门徒看见改变什么、okay? 第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然后我们还要做一些解经哈。什么是他的国？在圣经里面讲，当我们讲到他的国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有许多的处经文说上帝的国已经来了，或者是天国近了。也究竟他的国是什么意思？上帝的国，他的国在这里就是指上帝的国度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就是上帝完全在这个败坏的世界掌权的时候。当你讲一个国的时候，就有国王，对不对？然后这个国王就是统治这个国的，所以在这里就是上帝的统治在我们的地上降临的时候，或者是那一个日子，无论是在地上在天上，上帝的完全的掌管，罪恶完全的败坏，完全的被打败的时候、okay?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他的国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在这里我们在我们现在我们地上的这段日子，直到我们见天家的时候，我们看上帝的国就是已经降临了，就是那一位旧约应许的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借着他的死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什么复活，得胜那掌死权的撒旦。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上帝的国已经降临了、okay? 上帝的国已经降临了，借着圣灵使我们的心眼张开，看见上帝的荣耀，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罪恶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抵挡上帝的，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我们求恩，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讲上帝的国，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宏观上帝基督的国度观。我们要看见这里所指的是上帝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作王，每一件事情上都掌权，都得胜，而不只是单单指着有形的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上帝的国度是一切以上帝为最终荣耀的，一切以上帝为一切得胜的。所以当我们看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这里把我们可能我们过去对于这个上帝的国是什么、okay? 我们有一个清楚的了解、okay? 接下来什么是他的义呢？就是上帝的公义，就是上帝的要求。上帝要求我们能够达到吗？达不到，摇头，达不到、okay? 这样我们来看上帝的义，就是上帝的要求，我们达不到，我们没有办法满足上帝义的要求，这样怎么办？我们求的是耶稣基督的义，因为上帝把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就是他赐给我们的救恩。所以耶稣特别在马太福音第11章的时候，他说凡劳苦担担重担的人啊，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他心里，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心灵的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背上上帝的义，也就是接受耶稣基督。这不是人的义，不是我们能够用能力去满足上帝律法的要求的义。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说法利赛人、撒都盖人他们常常加添在 这一些这个信徒们上面的义。OK， 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有说他的义、上帝的义，还有什么人的义或者法利赛人的义。OK，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他的义，我们追求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追求的是相信投靠耶稣基督，因为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办法满足上帝的义。所以弟兄姐妹，刚才我提到的这一个劳苦担当重担的人， okay， 我们很常可能就说哦，你工作很劳苦哈，来来来耶稣面前， okay， 如果你真的是清楚的回到那个原文的时候，你就看得到原来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一个处境是有许多的这个法利赛人， okay， 他们在上帝所要求的律法上面更加的细来说，你必须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啊，你才蒙上帝的喜悦。而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你应当到我这里来得到安息，因为恩典是白白赐下的。所以拖远了一点，所以他的国和他的义，要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Okay， 然后最后这里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这一切是什么？就是前一节刚才我所解释的，就是天父原知道你需要的这一切，就是上帝知道你需要的一切，不是你所想要的一切，你需要的一切上帝必加给我们。Okay， 好，我们解释了先求他的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要加给你们。我们还忽略了很大很大一个重点，就是先求。先求，这个很重要。这段经文也很常让我们误解，或者是我们错误的来使用。Okay？ 我们很常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在做判断选择要怎么样的时候是否要侍奉的时候， Okay？ 我们是否要侍奉来牺牲我们一些其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说哦，先求他的国他的义。 OK， 你要的东西上帝都会自然会加给你们。 OK， 我们很常都错误的这样去明白。 OK， 我举一些例子哈。 OK， 家里我们可能当中有孩子的， OK， 我们家里有孩子需要照顾，我们教会又有活动有侍奉岗位我们要怎么选择？要在家里看孩子，还是要去以上帝的国为先来去服侍呢？ Okay？ 可能你工作需要加班教会又有活动是不是我要放弃我的工作来去教会呢？因为我先求上帝的国可能还加上你因为你是教会里面的组长可能你是执事啦，可能你是老师，等等的。很常这样的情况，我们用这段经文来支持我们的决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用这个错误二分法的这一个方式来看待所有的事情。并不是你选择一或二来判断你是否如圣经所说的，你是侍奉金钱还是侍奉上帝。很长的时候你做决定选择的最终目的是来判断你这个决定是否正确的。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假设现在有一个家庭，有爸爸妈妈还有孩子，一家三口，这个做家长的非常的疼爱孩子，他把孩子摆为第一，就好像这里说先求他的国，把孩子先放在第一。 OK， 好，这样这个做爸爸的为了能够让他的孩子有非常好的教育，他勤奋的去工作，他可能打几份工， OK， 他为了就是赚取能够让孩子上一个月3000块的幼儿园。哇，好，然后这个妈妈呢，她放弃 啊，可能还是演员啊，放弃他的演艺事业啊，去学烹饪，去学幼教，为的就是细心的能够照顾他的孩子，在家里可以煮好吃的啊，能够全时间的督促，使这个孩子有全人的发展。对，这个爸爸妈妈都非常的辛苦，但是非常的喜乐，他们去打拼，他们为了孩子，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好，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在一个外人的眼光，当你接触这个爸爸的时候，哇，你看他可能是一个工作狂，因为你不知道他家庭，你也许会很可怜他的孩子，认为说，哇，这个爸爸好像工作狂这么的拼命， OK， 他一定是把他工作放为第一，然后孩子和家庭放第二或最后。而这个妈妈，哇，看起来好像是绝对是以孩子为第一的。而事实上，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例子，他们俩都把孩子放在第一，都把孩子放在第一。他们先求孩子的益处。这里说明什么呢？说明了就是，当你把一个人你可以放在第一的时候，你无论做什么，你都会为他而做，你无论做什么，你都为他而奋斗。这是你把某个人放在第一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一个爸爸，我们看到的，他努力奋斗赚钱，所求的金钱不是他唯一目标所要求的，而是他的孩子，为了他孩子的教育，他拼命的去努力的赚取所求地上的财富，来给他所爱的孩子，放在第一的孩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并不是叫我们要放弃或牺牲我们的家庭，牺牲某一些的东西来去侍奉，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是告诉我们，在凡事上，我们都要以上帝的国度为最终的目的。来重复一次，是要告诉我们，凡事上我们都要以上帝的国度为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人生最终最大被造的目的，是不是荣耀神？我们做的一切最终是要荣耀神，就是上帝的国度降临，上帝的最大的荣耀的时候。这是一个对于门徒们，对于我们今天价值观的一个改变。我们要相信上帝是信实的，我们要相信上帝是公义的。在今天疫情笼罩下，可能你是工作，可能你是这个做生意的，你努力勤奋的工作，你要相信上帝必不撇弃你的一家，因为根据上帝常规的护理，努力工作的上帝必赐下果子，上帝必赐下你该收的这一个收成，上帝绝对不会让在常规的护理下不会让努力用功的人缺乏。这是我们在这里要看见，当我们寻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的时候，就是根据上帝的要求，根据上帝所喜悦的去行的时候，为了上帝国度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上帝是活着的，上帝必看顾每一位忠心寻求他，也就是属于他的孩子的。所以我们忠心的在我们的生活，无论家庭工作，我们要知道上帝托付我们的是为了我们要造就上帝的国。在这样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上帝必定供应我们。 Okay, 所以在家的父母，无论是有工作还是没有工作的父母，你们在家中照顾孩子，也是同样的，我们要以上帝的国为先，就是我们好好的在我们各自的岗位上服侍主，我们好好的教养我们的孩子，上帝必不使你们缺乏。所以不要对你们无法控制的过于担心或忧虑，要相信当我们用上帝的道好好教孩子的时候，上帝必不使他们有任何的缺乏。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的确我们在这段经文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的时候，耶稣说的时候，的确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可能有的各样的忧虑，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就好像天空的飞鸟，我们就好像那这个田里的这个百合花，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上帝知道我们需要这一切，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在这里要为我们调整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最终的目标放在上帝的国里面，因为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更能够看到上帝更大更丰富永恒的供应，比起我们今生我们能够掌握的地上的财富，就好像这个保罗所说的，看为粪土，你也不会因这如此而忧虑。所以总结，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上帝在这个在这几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地上的财富，我们纵然去寻求 ，OK， 但是它不是我们最终的，因为生命，我们属天的生命更是宝贵的。然后第二，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是属于天父的，他必看顾属于他的孩子们。第三，我们因此我们不必忧虑，因为耶稣说，你忧虑再多也没有使你能够你忧虑的衣服食物也不能够使它变出来。最后我们仰望，回到上帝面前，仰望上帝的供应，这是可仰望的，因为我们的主是那活的主，我们的主是那看顾属于他的这位主。好，所以最后一节你就很容易明白了，耶稣说，所以不要为明天担忧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因为每一天都有，的确每一天的难处跟挑战，你不要为自己加添你自己的恶，你不要堆积忧虑，使你看不到上帝的供应、福分还有恩典。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天天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看上帝如何的带领以色列人经过很多个很多代的以色列人走过来，上帝的供应。Okay? 我们去数算看。Okay? 我们不要数算我们自己的难处。这是耶稣说的，不要数算你的难处，数算你的恩典。Okay? 不要难处，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得以看见主你在你的吩咐，在我们地上的日子我们该如何的行。主啊，我们向你祈求，祈求主你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 赐给我们感恩的心，更赐给我们信心，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纵然寻求地上的这个我们的需要，我们更要看到我们所寻求的乃是为了上帝你的国度。主啊，求主你使我们调整我们每一个人，好叫我们在我们生活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们能够看见我们那永恒的国度，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手所做的工乃是得以成就上帝你成为你国度的祝福。主啊，求主你使我们因此我们奋斗，我们努力，我们以地上的财宝，我们来换取在天上上帝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